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里，蔡伯恩牧师将会给我们讲解神是如何进入我们的苦难中，使我们得着喜乐。
我免不了从周围世界和环境而来的痛苦，但神是那么的爱我，以至于他进入了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，这给了我一个明证，证明我内心的败坏，也证明我们周围万物的败坏。我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痛苦，但神是那么的在乎我。神对我说，我很在乎你的苦痛，所以我来到世界拯救你。
欢迎收听由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我们都听说过罪恶的可怕，并且我们都默默地忍受着罪带来的不幸。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，神究竟在哪里呢？良善的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苦难发生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牧师将回答这些问题。我们要一起来查考新约圣经腓立比书，从这当中认识到来自神的慈爱和喜乐是可以与苦难共存的。即使你现在身处在试炼当中，我们也提醒你，神是良善的。
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。保罗说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阿们。基督教作家伯金斯这样写着，我成长在一个印度教的家庭，我的爸爸教导我，神是充满爱的神圣之灵。我一直信奉这位良善的神。一直到了高中，有一位朋友因为一个酒驾的司机发生车祸而不幸死了。他的死开启了我的眼睛，让年轻的我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苦痛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他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根据我所熟悉的印度教教义，即使我死了，神也会让我再次的转世轮回到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。我为我的朋友哀痛，并且在高中剩下的时间，把我对神的疑问暂时搁在一旁。后来上了大学，三年级的寒假过了一半的时候，有些同学邀请我到俄罗斯跟他们一起去研究历史。 我去了，因为我希望通过体验所谓无神论的文化，以便理解西方宗教的某些观点。这次的俄罗斯之行，我们参观了具有悠久历史的监狱、墓地和教堂。这些地方的古老地标建筑物，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展示着钉十字架的刑罚。我的内心被痛苦笼罩着。一天下午，我们前往修道院，那是一个坐落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举世闻名的博物馆。那里的许多绘画描述了耶稣的生平以及死而复活的历史，那些事情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。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，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把我拉到一旁，小声地问我说：“你在想什么呢？”我坦率地告诉他说：“如果有一位良善的神，他怎么会又跟人类一同遭受苦难呢？这两件事情怎么可能共存呢？”这位管理人员说：“你正处在抉择的十字路口，你可以选择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也可以选择不相信，但你必须做出抉择。”我的问题是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位神呢？圣经中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吗？保罗说：“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神既是这么好，为什么还要我们为他受苦呢？他如何帮助我们忍受苦难呢？”这些问题在圣经中并没有明确的答案，并不是圣经的作者故意回避这个问题。神为什么容忍痛苦的存在呢？在马太福音13章关于麦子跟稗子的比喻中，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在这段经文中，耶稣自己讲述了罪进入世界以及罪带来的堕落和邪恶对人的影响。他说：“这就好比有仇敌进入了麦田，把稗子的种子撒在麦田里，这样稗子跟麦子就一起发芽吐穗了。”那为什么麦田里干活的农夫不去拔掉稗子呢？因为收割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他如果除去稗子的同时，可能会将麦子都给毁了。所以耶稣接着说，神的作为也是如此，因为始祖的堕落以及我们自己的自私，使得罪进入了世界，并且开始影响所有的人。那为什么神不把邪恶除去呢？首先，这样的话，很多行业会失业，不是吗？如果一切邪恶都除去了，那么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个远景啊、医生、护士了。当然，如果神真的除去一切的邪恶，那我们也就不能存在了，因为我们的本性是邪恶的，我们品性不端，因此也会被一起连根拔起，毁灭净尽。所以，神允许邪恶跟良善共存。收割的季节到了，耶稣亲自来教导我们这些需要他的人，我们不至于过早的被除灭，这正是体现出神的智慧。尽管我们堕落，尽管我们有罪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，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爱。你是相信这点，还是觉得这是骗人的呢？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感觉很纠结的问题。耶稣讲的信息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你跟我将继续存在于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。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有一位神，他因为爱我，在为你我忍受了一切痛苦，他要拯救我们脱离世上的苦难。你继续活在这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，就是神对你永恒之爱的证明。但正因为要相信这点很难，所以我们不禁会问，究竟我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良善的神能和苦难共存呢？使徒保罗给了答案，证据就是神经历了苦难之后依然爱着世人。他进入到苦难当中，亲自进入到这个痛苦的世界。腓立比书第二章5-7节，保罗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神亲自降世为人，他成为人，进入了我们的世界。耶稣降生在马槽，他降世为人，来到你所经历的这个世界。 这本身足以提供一些证明，说明他并不是遥不可及，并非漠不关心，他对我们的爱并非深不可测。相反的，他愿意倾注世界，展现他实实在在的爱，他爱我们每一个人。他是神，他原本没有必要经历这些。他刻意不以神的形象，反而是降生在马槽中，是要让谦卑的精神永远长存。宗教改革的先驱们说，耶稣的谦卑体现在他的出生很卑微。宇宙之王降生在这个世界的动物栖息之所，表明他不仅出生卑微，而且还生在律法之下。耶稣遵循你我所遵循的同一法则，他一生经历苦难，在十字架上背负了神对罪的愤怒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被埋葬，被交在死亡的掌控之下。耶稣为我们所经历的，本来是人类应该自己承受的苦难。神说，我愿意进入充满各种苦难和艰辛的世界中，以免你们说我不在乎你们。所以耶稣降世成为人，正好体现了这种伟大的慈爱，这是基督教信仰独有的信息。几个星期前我出差到一个岛屿上，这个岛上的民间信仰占了主导的地位，并且有很多的庙宇。当时计程车司机带着我跟翻译去了不同的庙宇，他问我们，你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呢？我的翻译就回答说，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因为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些庙宇都是敬拜祖先和动物的，所以司机就对我们说，我希望有朝一日你们能在这里盖一座庙来敬拜你们的耶稣。这话其实说的不太对啊，但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翻译员能够解释福音。他解释说，所有的庙宇都是属血气的，不管是拜祖先拜动物，都是以偶像为神的行为，是与耶稣的旨意相违背的。耶稣不是血肉所造的神，他是道成肉身的神，他为我们穿上血肉之躯，一生经历了很多的痛苦，他经历的这些就是要告诉我们他的爱有多么的伟大。神的爱不只停留在理论上，也不抽象，也不难懂，不需要我们凭着信心向人解释。神的爱是我们遭遇痛苦时候会经历到的。我之前曾经跟各位讲过，我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，有一个老朋友到机场去接我，在车子开往教会途中，他问了我几个问题。他问我说，牧师，我收养了我的大儿子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在荣耀神，可是现在他却被关进监狱，我们教会对此意见分歧，吵得焦头烂额。教会的领袖跟牧师们原本是我所尊敬跟爱戴的，可是现在却因为这个事情狠狠地责备我，让我实在无法再尊敬他们了。他们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受到很大的伤害。我们如何能够相信耶稣是一位有爱心的神呢？我并不认识其他的人。我的朋友这样问我的问题让我有点拙口笨舌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但不知怎么的，当时圣灵给我话语回答这位老朋友。我说，我的朋友，如果你只看你的处境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怎么能够相信他是一位慈爱的神。但是如果你定睛看十字架，我实在不知道你如何能不相信他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他为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这是我们最终的答案，不只是教会外的人们需要这样的答案，我们自己的心也需要。英国伟大的传道人约翰斯托德曾经说过，若非因为十字架上的爱，我就不能相信神，我唯一相信的神是被尼采嘲讽，被挂在十字架上的神，如果不是他甘愿走上十字架，我就实在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。我看着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，看着我的环境，我所遭受的痛苦，我要说，神是如此爱我，以至于他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。这给了我一个确据，即使我们内心败坏， 周围的万物也很败坏，世界还是充满了痛苦，但神还是很在乎我。神对我说，我很在乎你的痛苦，所以我进入世界来拯救你。神不只是进入我们的痛苦，他还拯救我们脱离这痛苦。保罗清楚地说，神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甘卑微，顺服至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基督完全的顺服神，遵循天父的旨意。以赛亚书说，神定义要压伤他。他的遭遇并非命运所迫，他也不是简单的环境受害者。神的旨意就是要压伤他，以便他的死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第一代的先祖犯罪，导致了世界的堕落，私欲开始泛滥。我们不只需要了解亚当夏娃做了什么，我们也需要看看自己的生活。我们经常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到伤害，之所以遭受痛苦，都是因为别人的私欲。他们看起来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，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。但接着我感到更痛苦的羞耻感，是因为我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。很多时候我周围的人也感到很痛苦。我想满足我自己的野心和嗜好，想抱一己的私怨，不管什么动机，这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，因为我把个人的私欲凌驾在他人之上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遭遇痛苦时，他所做的乃是顺服神的旨意，他为我的罪和私欲付出了代价。最终我明白了，他不仅进入我的痛苦，而且还心甘情愿地要消除这种痛苦。他愿意代我受苦，以便将我的痛苦和羞耻都挪去。这正是神按照父神的旨意所做的，证明了神的爱是实实在在的，不是抽象虚拟遥不可及。好，这位作家珀金斯继续讲他从印度教转变向基督教的信主历程。他说，当我回到了维也纳，我决定在新约中查考耶稣故事的原始资料。很快我在经文中看到了他的经历。作为一个犹太中东人，他有着橄榄色的皮肤，黑头发，黑眼睛，就和我一样。他治愈了许多外邦妇女的疾病，他知道被拒绝的孤独感，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为了和我一样的人，进入到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。接着他因宣告神的主权而惹怒了宗教跟政治领袖，他们谋杀了耶稣，耶稣则任由他们处置。读到这里我感到很震惊，如果福音书所讲的是事实，那么他曾经顺服于人类的四大敌人，就是痛苦、哀伤、邪恶、死亡。耶稣顺服这四大敌人，为的是要替我们消灭这些敌人。耶稣在十字架所受的刑罚，使得神的爱与人类的痛苦得以调和在一起。我最终决志要信主，我要跟随耶稣。每一个尊耶稣为主的人，最终都会决志相信他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意识到人生免不了痛苦和羞耻，也意识到在痛苦和羞耻中，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与神和好。正因为如此，神才有必要为我们付出代价。他进入到痛苦的世界中，并且告诉我们，我爱你，爱到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寻找你。不仅如此，神还爱我们，爱到为我们的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这样，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，世界与神之间的隔阂，我们所遭遇的苦痛，我们的邪恶，都因着神的爱得以修复了。神不仅是与我们和解，最终也要拯救这个世界脱离一切的痛苦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蔡伯恩牧师主讲的《无尽恩典》。如果您收听之后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来信与我们联系，或者是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参考相关的资讯。愿您在痛苦中也能够经历来自神的喜乐。蔡牧师，使徒保罗说，我们必定会遭受痛苦。有些人认为，只要他们有充足的信心，就不会受苦。请问，这样的一种神学立场，存在着什么样的危险呢？
如果有充足的信心，就不会受苦。这样的神学思想恐怕跟圣经是不符的。如果有足够的信心就不会受苦，那耶稣跟使徒保罗为什么还因着信心经历苦难呢？我们这些跟随他们的人也一定会遭遇痛苦，因为圣经并没有说我们不会受到逼迫。事实上，圣经明确地说我们一定会受到逼迫，而且耶稣也这样说过。但耶稣也说，感谢神，你们在天上会得到奖赏。他并没有说我们会在地上得到奖赏。必须坦诚地讲，确实有些教会会传讲成功神学。他们说，如果你有充足的信心，你的生活就会一帆风顺。但健康与财富只是这个世界上看似完美的东西。而只有当我们在主里得荣耀的时候，生命才会真正的完美。那他们还会说，如果你有充足的信心，你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但是可以这样对使徒保罗说吗？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使徒保罗的话，他教导我们如何祷告。他说，我被人用棍打了三次，用石头打了一次，三次坐船遇险，有一次甚至在大海里漂流了一昼一夜，我不断劳碌奔波，屡遭河川泛滥的危险，我碰过凶残的强盗，我遭遇同胞的迫害跟外族人的袭击，出入城镇有陷阱，来往荒郊有意外，饱受惊涛骇浪的惊吓，还有假信徒的暗算，我常常经历艰难，彻夜不眠，又饥又渴，缺乏衣食，忍受饥寒。听到这里，难道你会说，哎，保罗啊，如果你有多一点信心，你就不会面对这么多苦难了？我们绝不会这样对保罗说，是吗？
绝对不会。
我们会说，保罗信心的标记就是他因信靠神而忍受苦难。神比保罗有智慧，神让人经历试炼都是有目的的。比起一帆风顺所能成就的，神让保罗在苦难中成就了更多的事情。人们看到他就会说，朋友，保罗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后还能信靠耶稣，哇，那耶稣必定是了不起的那一位。这正是传福音的目的所在。虽然我知道有的时候人们不喜欢这样的说法，他们说，哦，牧师，耶稣不是说吗，如果有像芥菜种的信心就能够移山吗？我要对他们说，没错，耶稣的确说过，但这信心不是靠着你自己，信心是靠着神。耶稣并没有说，父神啊，请听，我已经指出了问题所在，我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。这种信心也很强烈，但却是靠着自己的信心。
是的，信心的对象不合适。
对，这是关乎信心对象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，相信他有着完美而且超越苦难的智慧和全能，那么信靠这样一位神必然有助于我胜过此生一切的困难和险境。我不再说只要努力祷告就能成功，也不再说我从此不会遇到问题。当然也不是如果我有足够的信心，我的孩子就不会有问题。这些想法会摧毁我的信心，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问题总是无所不在。我祷告的时候会说，我对我想要的东西有足够的信心，我对神也有足够的信心。无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，神总是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结局，这就是我的信心。当我最需要神的时候，这样的信念使我坚强起来，并且恒切地祷告神。
我想这是基督徒一路走来会面对和争辩的难题。蔡牧师，谢谢你今天在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上为我们提供了清晰明了的解释。
在你同在里夫妇敬拜，享受在你荣耀圣洁中，在此时此刻敞开我心，要来聆听你声音。在你同在里夫妇敬拜，享受在你荣耀圣洁中，在此时此刻敞开我心，
朋友，喜乐是腓立比书的重要主题。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耶稣的明确态度，在为我们忍受痛苦以及屈辱的时候，耶稣依然喜乐地去面对苦难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芳华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远。